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成为那个有耳可听的人。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知道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的是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真正知道你，认识你。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了就能够得着你的话语，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或是很快的，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朝见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讲的，也帮助每一位有耳听见的人。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父神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这个经文我要求你们把它背下来，我要求你们仔细的去思想这几句话。老约翰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们不要以为他在讲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什么？好，很好。他所创造的世界好不好？很好的。他不是讲这个世界，他讲的是什么？就是与神无关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跟这位创造主无关的事情，就是世界。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总要停下来思想，到底这一句话，到底这一件事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世界来的？到底是世界在教导我们呢，还是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你是基督徒，你需要这么想，你需要把每一件事情在你生命里面每一个脚步你都要停下来，你要思想，到底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这世界来的？我邀请你们每一位，从此刻开始，你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思想。因为使徒约翰说，人如果爱世界，人如果爱那一些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所有的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不在你里面了。爱父，爱天上的阿爸父神，爱主耶稣，爱圣灵，所有与神有关的事情不在你里面。那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他说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不只是犯奸淫的事情而已，是所有你体贴你的肉体。神帮助我，有的时候我不想讲得太严，免得你们安息日来到这里得不到安息啊！感谢主，你们自己知道肉体的情欲，体贴自己，很多的时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是外在的，眼目的情欲是里面的，你的意念也是，你看见，谁也不知道你看到什么，但是你看见的东西就到你的里面，然后在你的里面呢就会开始发酵，然后呢就会把你的心思意念都带着走，就忘记了你是谁， 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分辨今生的骄傲，一切都是靠我，跟神无关，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我的，我的能力，我的聪明，我的智慧是我的。你永远不会把你自己所会的所得到的跟神的恩典连在一起，连不到一起去。这三件事情是人类犯罪的起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已经看见夏娃听了蛇的话，肉体的情欲想吃，悦人耳目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吃了以后我又比神，我要跟神一样，不要比神，跟神一样我什么都能知道。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今天要用这个经文作为开始呢？今天的经文《生命记》21章第十节一直到25章第十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是整个妥拉里面含有的诫命最多的一个部分，最多的，几乎每一节都是一个诫命，每一节都是一个诫命。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有613条诫命律例典章，这个部分就已经有74条，很多的。那其中呢27条是正面的，27条是正面的，47条是负面的，是负面的。那么多，我刚刚听弟兄姐妹们站在这里读每一个诫命，每一个诫命，每一个诫命，我就听过有人讲，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3000多年前摩西讲的话，跟我们现代有什么关系呢？或是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做开始。这一段的诫命，74条诫命不离开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用这一段经文来看。因此今天我的重点，我今天或许不会讲很长，我觉得不需要讲很长，今天我的重点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摩西讲的这些话跟我没有关系。他开始的时候他说你出去，你出去做什么？21章第10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仇敌征战的时候，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要你们现在心里就跟着我思路一路的往前哦。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仇敌，仇敌。我要问你们的就是，你的仇敌是谁？你的仇敌是谁？你有没有仇敌？啊？你有仇敌？你所谓的仇敌是那个真正的看到你就要欺负你，看到你就要打你的仇敌呢？还是你里面的？里面，大部分的人回答说，我的仇敌大部分是里面的，在我里面。你有没有仇敌？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有没有仇敌？有。你需不需要对付他？需要。你需要对付他。今天在讲仇敌，这最后一段是在25章17节到19节，讲的是以色列的仇敌世仇亚玛利人。神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我刚刚讲刚开始你们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现在读的是最后亚玛利人，你要纪念亚玛利人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在你还软弱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因此要记得要把他们完全的除灭。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在这里讲到神要我们做完全的人，记不记得做完全的人，什么是做完全的人还记得吗？完全就是完全回转向小孩子，相信他，单纯的相信他，然后呢你要安于现状，安于神为你预备的这个情况，但是你的信心是仰望他，他会带领你，你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我们说占卜啦，观照啦，或想尽办法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知道你的未来啦，不要放下。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看顾你，因为你知道你是他的宝贝，你是他的孩子，他怎么会不看顾你呢？他一定有为你预备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你做完全人，你要遵循他的话语，神的话语，他教导他的孩子，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他管教他的孩子。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如果父亲不管教他的孩子，父亲，那么你可能不是他亲生的，私生子。做父亲的人一定要管教孩子，这是为什么？为他好，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人都知道，你如果从小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随便他，他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的话，你不要想等他长大了他会听你的，绝对不会，因为他从小就学会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从小给他一个范围，这是你的范围，你不要超过，你一超过的话你要被妈妈打屁股，不可以，所以他就会知道这是我的范围，我不要越过。因此神的话不难明白的，你们知道吗？刚刚所讲的说74条的诫命这么多，谁能遵守呢？又重又难的，我跟你讲每一条都很容易，你只要说神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就可以了。今天这些经文，今天这些经文我不会一条一条的去讲，或是你们今天下午可以细节的谈，但是现在我要你带你们来看的就是你的仇敌，你生命的仇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得胜了，因为神在你前面走，你一定得胜的。所有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你跟仇敌打仗的时候你一定得胜的。为什么？因为神在你前面走，神已经把他们把仇敌都交在你手里了，你知道吗？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了，所以他说你出去征战的时候，他其实你已经赢了，你已经得胜了。我们的信仰你一定要一开始你就要认识的，我们已经得胜了，你出去把你的所有的仇敌打掉，你一定得胜，你一定得胜。但是今天前面在讲的就是你得胜之后呢，掳掠来的人里面有一个漂亮的女子，我一看就喜欢，把她带回家，把她带回家，然后呢我要娶她做妻子。这个人也许家里有妻子我不知道，但是他看到眼目的情欲，他看到他喜欢，他要带回家。所以神就在这里设了一条诫命，就是说可以，你可以把他带回家，你喜欢嘛，对不对？你去打这些仇敌，然后掳掠的仇敌，然后你越看越喜欢这个东西，很好，带回家。他说你首先呢慢着，你还不要跟他去进洞房啊，不要马上进洞房啊，你要让他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做什么？他说你让这个女子，你看她很漂亮是不是，你让这个女子呢把头发剃光，第一件事情头发剃光，第二件事情让她的指甲留长，你想想看哦，然后呢让她哭一个月，为她的爸爸妈妈哭一个月。你很喜欢她，你很爱她，你看到外表你很喜欢，眼目的情欲你很喜欢，对不对？好，神说带她回家， 先把他的美容全部拿走。这个人是我喜欢的吗？秃头，没有头发，指甲又长。他说修指甲对，但是事实上在原文里面他是不修指甲的，指甲留长。我们的格格本写的修指甲，他是不可以剪掉的，就让他留长的。然后哭，你走过去他房间他在哭，你回来他也在哭，你出去他也在哭。一个月，看你的心是不是人就喜欢他，然后你觉得说这一个月之后呢，我还是爱他，我还是喜欢他，那么你可以的，你可以娶他。可是你后来这是不喜欢，这是不喜欢，好像跟我第一眼所看的不一样啊。你就要让他出去，你不可以把他卖掉。我问你，你当然会讲，我们现在也没有出去跟仇敌征战，把人掳回来，没有啊。有，每一个人，你们思想看看，你们去思想看看，有多少的东西是你的仇敌，你征战之后呢，你会爱惜一些神说你必须要除掉的，可是你舍不得，你舍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是不是都有一些我知道要除掉，可是我又舍不得的，有没有？带回家来放在那里。神为什么设这样的一个诫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慢着，你第一眼看上去的跟你一个月之后再看的会不一样，会不一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在这个时候完全除掉。如果除掉了这个人，你对他开始起了一个怜悯的心，那么可以，你可以跟他结婚。你不可以抛弃他，神说你不可以抛弃他。我们再看下去，22章，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个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了别人的妻子，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25节，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列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这段经文在讲两件事情，就是在城里面一个男人看见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已经许配人了，然后他就跟她行淫，被发现了。这两个人男的女的要带出来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城里面，表示女的你没有喊叫，因为如果在城里面你喊叫的话会有人听见，会有人听见。那第二个情况是在田野里面，如果一个男子遇见了一个女子已经许配人的，然后他在田野里面跟他行淫了，后来被发现了，这个男人要被打死，这个女人可以无罪。为什么？因为他在田野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喊叫没有人听见，没有人听见。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你觉得看完读完之后你会怎么说？这跟我没关系，这不是我，对不对？这不是我，我不会有这种事情遇到我。老师跟你讲，这就是在讲你，在讲我，在讲我们。神的话语表面上看是一层，在身里面在看，在讲你，在讲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那个女子，就是那个女子。你不能讲说我是被迫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给环境，我们会推给别人，你会说这不是我，因为我被逼的，我迫不得已的，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呢，神在这里规定的是什么？他在这里规定就是说，你可以叫，有人会听见，你可以起来，你可以反抗，你可以拒绝那些罪来吸引你的，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没有做，你没有做。有多少次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多少事情， 不要讲说男女之间的关系，行邪淫的事情，行奸淫的事情，都不要讲这个。有多少的引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或是透过网络，或是透过一些你不应该看的，或是透过一些朋友带你到一些不该去的地方，你不能说我身不由己，你明白吗？你不能讲说我身不由己，你可以的，你可以叫，你可以告诉你自己，禁止你的脚步往那里去，你可以的，你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我叫了。但是我常常听到有人讲，就是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你们听过这样的话？有哈？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所以这是我的借口，我就跟他们去了，我就落入这样的一个罪里面了。我们要记得，你是可以叫的，但是今天呢，大家看那个在田野里面，就是叫了也没有人听见的。他叫，其实他有没有叫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可是神真的是一个很怜悯的神，他说他叫，他在田野喊叫，没有人听见，因为没有人经过。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被逼了去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叫我不要，我不要，救我，神啊，救我，救我脱离，救我脱离，我不要，我不要继续落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你在喊叫，好像在田野里面没有人听见一样。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说，神听见，神听见，神听见。上个礼拜告诉大家说，上个礼拜是以路月，第一个安息日。以路月是犹太历最后一个重要的月份，犹太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月份。我们说今年是5776年，然后在吹角节的时候要进入5777年。那这一年呢，快要结束了，这一年快要结束了。为什么它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经过这个月，你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全新的一年，进入一个全新的一年。你会进入吹角节，这是神在利未记23章所说的吹角节，然后进入赎罪日，然后最后的高潮是什么？祝棚节，祝棚节。这个以路月呢，好像以色列百姓当年拜金牛犊，神预备把他们全部毁灭掉，然后对摩西说，我要从你的后裔里面兴起你。可是摩西带祷，然后摩西就到山上去，就是在以路月发生的，他就到山上去。这一个月呢，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在山脚下，欢乐吗？没有，他们没有欢乐，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好像落在一个非常黑暗里面，好像在一个呼叫也没有人回答的一个环境里面，在田野，在等候。那摩西在那里40天，黑夜，黑暗的日子，最后到第40天的时候，他下山，刚好是赎罪日。在那一天，他宣告，神已经赦免了，神已经开恩了，神继续与你们同在，神继续要引领你们进入迦南美地。然后我们知道赎罪日之后在5天就是什么？祝棚节。神的帐幕就在人间，就在他的百姓当中。我们再想想看，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的时候，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对不对？你看到圣经总是重复一句话，就是从晚上到白天，是不是？是不是从晚上到白天？这是什么？第一天，第一日，从晚上到白天。你们没有想过吗？神的历，神的日历，或是神的年历，神的日历是跟世界不一样的。神的日历是从晚上到白天，好像他的百姓在黑暗的埃及地哀哭的时候，哀哭，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呢，进入光明美地。 是从黑暗进入光明，这是神的原则，神的原则。所以如果说你的生命现在是在一个黑暗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你是神的孩子。我只对神的孩子讲话，你是神的孩子，你的日子绝对不会一直黑暗下去，你的日子一定会怎么样，开始进入黎明，开始进入正午。箴言第四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圣经，使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箴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十九节，他说义人的路，义人的路就是与神认同的路，遵行神话语的路，相信神的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直到太阳正中央。这是义人的路，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里面，我们的道路是从黑暗进到光明，从黑暗进到光明。所以这个原则是永远不变的，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最后就是这样子。不管人类落在怎么样的黑暗里面，你会发现至终是光明的，至终是一个新天新地在等着我们。所以以路月的重要就是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必须要心里面要很沉重。为什么要很沉重？因为你要为你这一年里面，你这一年里面你所做的事情，你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你任凭己意，你有肉体的情欲，你有眼目的情欲，你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一年里面这样的罪辖制了你，辖制了你。但是来到了这个月，你要抓住，你要抓住这个月。为什么你要抓住这个月？平常你怎么去见王？那个王是不是在皇宫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见他的，要有关系，或是他特别的邀请你，你才能见他，是不是？我们现在用人间的话来形容。但是在这个月，在犹太人的传统上，他们说这个月很奇妙的，这个月是王在田野，王在田野的月份，他从皇宫里面出来，如同创世纪，当那个老仆人到巴旦亚兰去为以撒带了妻子回来的时候，利百加不是坐在那个骆驼上吗？一路来到了田野，然后他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他说那是谁？就仆人跟他讲说啊，这就是我的主人。他赶快下来，心腹赶快下来。那个时候以撒在哪里？以撒在田野，他在田野做什么？他在田野等候他的心腹。然后他就把利百加带进了他妈妈的帐篷里面去，然后两个人就结成夫妻了。在犹太人的传统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有时候我想说，他们要是能够认识真正的良人主耶稣就好了。可是他们虽然还没有全家都认识，可是他们正在预备着，他们在这个月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准备自己。这个月你不是在为别人祷告，你不是在为其他的人祷告要悔改，你这个月你要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祷告，为你自己。因为这是一个王在田野的月份，你在田野呼叫，他要听见，他要听见。你要记得，你在田野的呼叫，不像那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女人一样，她被人家强逼着行了淫，她没有罪。为什么她没有罪？因为她呼叫没有人听见，所以她落在罪里面。但是这个月不一样，这个月是什么？这个月是你呼叫，你在罪当中你要呼叫，你如果不呼叫你就过去了，你没有机会了。你要记得，你如果不呼叫，你不回转，你不再有机会了。但是你呼叫，这个月王要听见，王要向你伸出金杖来，你要蒙怜悯，你要受恩宠，你知道吗？这个月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记得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的，这个月是一个个人很深度悔改的月份， 你要很深度的悔改。深度的悔改不是说笼笼统统说，哎呀，主啊赦免我，因为呢我在城里啊，我虽然犯了奸淫，但是我没有喊叫，或是说我虽然喊叫，我小声的喊叫，我还是继续落在这个罪里边，请你赦免我，原谅我。这个不是深度，这个不是深度，因为你继续在罪中。说深度的就是你起来，你大喊，不要继续在罪里面了。我不要再继续受这个撒旦魔鬼的掌控了，我不要再受这个罪的掌控了，我要回转，王啊救我。他伸出金杖来，你转回转，你的身份不再一样，你要回转180度的回转，离弃你的过去，离弃你所有的罪，离弃你所有的罪，然后你可以往前走。就在这个月里面，深度的悔改，深度的悔改就一定要180度的转弯，一定要180度的转弯，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过去所有的罪抛在你的背后，你往前走，王在前面，他在前面，他的光在前面，你朝着光走过去，他要悦纳你，他要赐你恩宠，你要记得。所以这是一个重整我们属灵生命的月份，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你在过去或上个月之前，你根本都不在乎你的属灵生命，你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想去多知道多明白，你看到圣经你就想睡觉。这个月开始，这个月开始你要重整，你要呼叫主啊，我不要再跟上个月一样，我不要一年走下来看见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我就昏迷，不是得着，是昏迷的。我要你给我一个重新的新鲜的属灵的苏醒，好使你能够在神的话语上看了你就喜悦，你就喜爱，你就喜爱他的话语，并且你能够说，我有了你的话语，我愿意遵行，我要走你的道路。义人的路就会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是神的话语，是那个真光会照在你的路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真的不是只是外向而已，圣灵充满我们要看到果子，我大部分看到的果子是这个人开始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想读神的话语，是不是？因为你爱他，你爱就会神，你爱他， 你想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什么我想要知道，你讲什么我要遵循你的话语，这是真正的圣灵的充满。所以如果你没有，你从来都没有过的话，你要呼求，你要呼求，你会渴慕他的话语。有一个人在问，就是你知道什么叫敬拜吗？什么叫敬拜？你们知道什么叫敬拜？我们刚刚有没有敬拜赞美？有敬拜赞美，对不对？所以也许对你来讲，就敬拜就是我举手，我赞美他。赞美跟敬拜不一样，敬拜你是来到神的面前，你来表达你这个人对他。但是希伯来文里有一个意义，敬拜还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你想都没想到，这个敬拜，这个意义就是 kiss。 你知道 kiss 意思吗？就是亲吻、敬拜。雅各不是讲吗？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你不要用人间的肉欲来想象你跟神的关系，那个意思就是你跟他的亲密的关系，如同用口与他亲嘴一样。他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你都要。你跟他很亲密，非常的亲密。所以，我们会不会敬拜？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敬拜？我今天要问大家，你是不是真的在敬拜他？啊，你说我敬拜神，我赞美神，你是真的 kiss 他吗？你真的是眼睛只有他吗？你真的是爱他吗？那种从里面出来的那个爱吗？你有吗？如果你没有，我们是否要开始学习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当你每次在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个亲密的关系？ 跟他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好像他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来形容，就是形容说你跟你的妻子，你的妻子跟你的那个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是你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有，我们不是站在这里唱诗歌，我们不是站在这里啊读读圣经，但是我们跟他好像没有关系一样，不是的，你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当你越来越亲密他，你敬拜他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渴慕他的话语。那所以我常常听到人说，我们这个月有恩宠，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恩宠。我坦白的跟你讲，不是靠进食祷告，也不是靠说哇主啊我拼命的我要 有你的恩宠，乃是你要下定决心在他面前，你一定要悔改认罪。你没有悔改认罪，就不要讲下一步，你不用讲说我要恩宠，你什么都不要提了，悔改认罪是第一步，从你心里面的真正的悔改，甚至于你为你没有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来悔改，你要这样子做，你要先悔改，然后呢迎接他，你要迎接他说，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就是要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你的话语会带我，因为我知道你的话语会使我这条路越照越明，直到正最亮的时候。你靠什么？靠他的话语，靠着他的话语。在这个月，这个月你们一定要听进去哦。这个月到了，快过去了，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月里面你还没有做深度的悔改，没有重整你属灵的生命，没有下定决心的话，你没有办法迎接阿爸父神他要存留给你的慈悲怜悯。在赎罪日的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那些凡等候的人真的是喜极而泣，喜极而泣，太高兴，为什么？知道阿爸父神我们的神再一次的将他的怜悯，将他的慈爱倾倒下来给他的百姓，给你给我，你要不要？我当然要，是不是？可是我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这个步骤我一点都没有脱题，我一点都没有说我不再讲今天的陀拉，今天的陀拉每一节每一节就是你一定要看见他的心意是什么，甚至于我们去年讲过，你对那个树上的鸟窝里面有蛋或是有小鸟，他说什么？你要先把母鸟赶走，你再去取那个蛋或者取那个雏，为什么？因为怜悯啊，你不要以为母鸟没有感觉啊，母鸟有感觉的。好，你当着它的面把它的小鸟带走，你当着它的面把它的蛋带走，它会哭啊，哀嚎啊。你没有听过鸟哀嚎啊？我们家以前有那个鹧鸪鸟，老是喜欢在树上筑窝，在那里生蛋。但是猫也很会爬树的，爬上去就把它的蛋给吃了，掉下来。母鸟哀嚎啊，在天空转来转去的哀嚎。他在讲什么？你有没有怜悯的心？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要有怜悯的心，像父神一样。这是一个重整你生命的时候，重整我们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以他的心为心。然后呢，这是一个你有期待，你期待什么？你期待这个月你一定会跟这位王相遇的。当你预备好了之后，他其实已经等在那里了。王在田野的月份表示他在不在那里，他先在那里了，利百加的骆驼还没有到，王已经在那里了，以撒已经在那里了，他在等候，他在等候，一路的过来他已经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盼望的月份，你的悔改，你的重整你的生命，是因为你要遇见这月你的王，你生命里面的王，你生命里面的良人，你是有盼望的，一定会的。你们寻找，如果极力的寻找，你们就会寻见我。这是不是神讲的话？是。但是我们为什么每次说我都没有寻见你？因为我们没有竭力的寻找。那个竭力就是你要放下世界的这一切。刚刚讲的什么是世界？那些能够完全不再属神的里面的就是世界，你要割掉。再讲一次，你今天一定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衡量这一件事情是从神来的还是属世界的。先不要急，急性子的人拜托请你从这个月开始学习成为慢性子的。我在对我讲话，我自己是急性子的，然后慢下来， 我要停下来，主啊，这件事情或是这一句话或是这个关系到底是从你来的还是从世界来的？世界的意思就是撒旦，撒旦用各样的东西在迷惑你，他遮蔽你，他使你的眼睛瞎掉，你看不见什么是从神来的，你看不见。所以你要不要停下来？你要停下来，你要停下来，你要寻找他，你要等候他跟你讲什么。哦，你真的不要跟我说他不讲话，他讲话的，他常常讲话的。我要看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就是想看你的见证到底是十年前的还是昨天的。有些人有很好的见证，属灵的见证很好的，但是你问他都是十年前的，不要是十年前，五年前的，好了，三年前的，一年前的都太老了。你要今天的，你要昨天的。你说不会啊，我等候等候等候，他都没有。不会，我告诉你，你是急性子，跟我一样，你是急性子。他讲话的时候你已经走掉了，所以你以为他没有跟你讲话，他跟你讲话的，好不好？当你想要掉头走的时候，你先安静下来，听他的声音。只剩下几个礼拜了，两个礼拜吧，只剩下两个礼拜就进入5777了，这是喜年的最后两个礼拜了。你不趁这个时候重整你的生命，你还想等什么时候？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因为如果春季的节期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那么秋季的节期，我可以保证你，这是代表王第二次的再来的时间。他如果快来了，你要不要等候他？但你说、哦、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那时辰那个时刻没有人知道啊，你解错圣经。只要凡属他的就一定会知道，这是神所讲，等候他的人就会知道。你会看见如同主耶稣已经讲那十个童女啊，十个童女为什么等候在那里？为什么心腹也等候在那里？因为他知道良人不是今天或是明天就要来，你知道吗？有迹象的告诉你快要来了，快要来，你要不要准备？昨天在跟一个妈妈讲话，我说你还有儿子还在外面还没有信主，你不要以为你还有很长的时间。我说之前1948年之前，或许你可以说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在，或许还有100年，或许还有200年，可是1948年之后，我说现在你是要看时钟，这个时钟呢1948已经到了11点正。那现在呢2016年了，如果我不敢讲是11点59，已经是11点58了，你明白吗？已经时间到了，快要12点了，快要12点了。哎，弟兄姐妹们，你要醒一醒啊！快要12点了，王已经在田野等候你了。我们现在还可以跟你讲说还有两个礼拜就进入吹角节了，是不是就进入秋天的节气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近了，就是这么近了。你不预备好你自己，我拜托你们，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想要说啊，或许不会了。他跟你讲不知道什么时辰，那个不知道什么时辰就是要你预备的意思。不知道什么时辰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对信的人呢，就是哦，不知道什么时辰，那我更要预备好，是不是？你更要预备好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他一定要再来，他一定要再来。有人讲说，耶稣的再来是在喜年的时候，但是如果说喜年好，今年是喜年，再等50年吗？你觉得再等50年他才会来吗？可是现在所有的迹象让你看到说，这些迹象的出现就是表示快要进入末期了。他说这些事情要发生，每一件事情都在发生，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有地震，有饥荒，有所有的灾祸。他说这个还不是最后，但是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你就知道到了，要进入那个最后的阶段了。如果你从来没听过，今天要告诉你，是时候了。你不现在预备你自己， 请问你要什么时候预备你自己？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来到教会里面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吗？你知道吗？你知道所有坐在这里说他是基督徒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心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心腹，不是。而他来，他要迎娶谁？他要迎娶他的心腹，就是他在启示录里面讲那些得胜的人，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所讲的那些得胜的人。我今天问你们，在你们生命里面有多少的仇敌？你得胜了吗？还是你继续跟仇敌妥协，而想钻空子，以为呼隆通的我挤在你们当中，我就挤进那个窄门去。我可以跟你讲，你挤不进去，你挤不进去的，你一定会被撇下来的，是时候了。今天用这个经文，每一个经文你仔细的去看，你不要问我说，童牧师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我已经给你答案了，所有的诫命都跟你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分辨，那么你就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去分辨一下好了，足够你去思想。74条，我一条一条的仔细讲，我们要讲几天几夜。可是我给你一个标准，让你去判断，你就会知道，你要什么时候才将你的仇敌赶出去。亚玛利人，我们生命里面的亚玛利人是我们的死敌呀，死敌呀。神说你要纪念他为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使你跌倒，为什么在你生命里面使你没有办法遵循神的话语，因为你跟他妥协，或是说你害怕他，你不想把他除灭，你让他与你共存，或是你认为说他或许会有一点怜悯的心，对你有怜悯。我可以跟你讲，不会的，他要把你除灭的，是他要把你杀灭的。所以神说你不要忘记亚玛利人，你必要把他们从地上除灭，你不可以忘记，你要纪念，你要纪念他对你做了什么，你要纪念那些仇敌在你生命里面对你做了什么，然后呢，不要忘记将他们完全除灭。这不是你妥协的时候了，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或许我在讲话的时候已经是12点11点59分了，时间一直在过去，一直在过去。一天过去就更靠近良人要来的时候。你们有一个选择，我让你们自己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还可以这样子昏昏睡睡的过，或是我从现在开始，我每一天我都要警醒起来，我要警醒。因为你的警醒，你的等候，是你的属灵生命的累积成长，越来越强。未来的日子，未来的日子，你需要有刚强的属灵的生命来面对前面的道路。如果你没有在属灵的生命上被造就起来，你的属灵生命没有坚固起来，没有单单的向着他，你却容忍你自己跟仇敌一起行走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在未来的日子，当灾难来的时候，你一定失败。你不要跟我讲说，童牧师，你不要讲这样的话，我已经跟你讲，我苦口婆心在跟你讲，你一定要，你不除掉你的仇敌，这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那十个童女、五个童女也是在等候的，可是他们怎么样？没有额外的油，他们没有额外的油，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这样一天过去，一天过去，一天过去，反正我也到教会，反正我也参加这个，我也参加那个，我也敬拜赞美，我已经跟你讲过什么叫敬拜，你没有跟他 kiss 了，就不是敬拜了，他不认你啊。我一定要跟你讲，因为每一年我们都要把这一年当成最后一年，今年我们要当成最后一年，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年是最后一年，我们要进入吹角节，我们要进入赎罪日，我们要迎接王的再来。如果到了祝棚节过去了，明年还有一个希望。每一年都是我们的最后一年，表示你要准备好，明白吗？你今年要准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刻。你在他的话语里面，每一句话里面，你不要以为很沉重。我今天安息日不能带给你们沉重的信息，我告诉你，我常常要告诉我自己，不要给你们沉重的信息。我告诉你，只有你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才是真自由。 真自由，我们才完成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他怎么讲？弟兄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现在怎么样？是真正自由了。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叫我们得以自由。从什么地方得以自由？从你的仇敌里面，从你的犯罪里面，从你的一切的这个不讨神喜悦的那个事情里面出来了，得自由了。你没有仇敌追逼你了，你没有罪追逼你了，你明白吗？这是不是真的自由？是真的自由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真的自由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保罗说，你要行在圣灵当中，一定要行在圣灵当中。你的眼光，你的眼睛只看到那个光在前面，它会牵引着我们的手往前走。巴不得神的话语今天能够进入你的心。我今天只对那些有耳听见的人讲的，如果你没有耳朵听见，那就不是在讲给你听的。但愿有耳可听的人今天都听见了，愿神赐你力量，带领你可以进入最深之处，你可以看见王就在你的前面迎接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这是一个季节，你要带我们进入良人属我，我属良人的季节里面。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撇下，但愿主谢谢你听祷告，你把耳朵赐给我们，好使我们听见。主，今天有耳朵听见的人，你为每一个人封存今天的信息，好使他能够开始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你面前做深度的悔改，好使他能够在你面前开始重整他属灵的生命，好使他能够承接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好使他能够在田野与王相遇。感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